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神韵艺术感动澳洲首都堪培拉、全球各界声援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就香港遣返案发表声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3日至29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感动澳洲首都堪培拉。3月20日晚，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经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昆士兰、布里斯本、黄金海岸等多个城市演出50场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拉开了2场演出的帷幕。高远的意境、恢宏的气势、高雅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神传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令澳大利亚首都观众倾倒。堪培拉首席长官秘书拉斯利说，演出的舞蹈非常美，是一场动人的演出，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这种多元文化的活动简直太棒了，在澳洲人们能看到这种不同的文化简直太好了，太棒了，让堪培拉人看到这样的一场演出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最喜欢的节目是造像，我希望神韵艺术团明年再来。人权律师柯拉瑞说，他看了精忠报国的节目，知道中国文化中的忠和孝，他觉得他能够理解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爱国者。他说这个节目所表达的信息强有力又清晰。3月21日，神韵艺术团在堪培拉的第二场演出吸引了大批政府要员和当地媒体观看，并高度评价晚会反映出中国正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堪培拉时报艺术编辑穆沙说，我感到佛家思想在节目中对人的影响真的很奇妙，这些因素不断地涌出，所以我打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是为了这些节目。我理解他们涉及到了不同境界，从深层上冲击人们，不仅是眼睛和耳朵，也包括人心与灵魂，太美了。澳洲联邦律政部长雷铎当晚观看了演出后对采访记者说，节目非常绚丽多彩，展现传统唐朝服装的高尚舞蹈艺术以及精致的舞台设计都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采。观众是多元化的，我们应该向不同的社区学习不同的文化，否则我们的视角会很窄。堪培拉立法委员 Jackie Burke 女士表示，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神韵艺术团到来的支持，我个人对中华文化价值特别推崇，我期待在晚会中见到这种传统价值观，太美了，有震撼人的魄力，服装好漂亮，从我身体的深处被感动和震撼，我好喜欢。有10多家媒体对这次晚会做了系列的相关报道。堪培拉时报3月19日在神韵艺术团抵达堪培拉的当天，以天府王国为题配了2大幅照片，深度报道了神韵艺术团，并给予高度评价。报道说，主办方并不是在演出中只展开某一个舞蹈它的理念和历史背景，整个节目与服装是还原西元600年的唐代。 50多名舞蹈演员们编织了一个天国世界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以及经典的正邪大战。3月23、24日，神韵艺术团在澳洲墨尔本举办了2天3场的演出，吸引了近6000名观众。一名古筝表演艺术家雷女士表示，随着神韵艺术团风靡全球的演出，希望中国人能够找回自己的根，让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
全球各界声援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3月2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众在国会山大草坪集会，声援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十几位来自各界的东西方人士以事实为证，解析天灭中共在即，劝中国民众觉醒，顺应天象，脱离中共，退党自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大勇说，中共邪灵的根都被拔起来了，就像一棵大树，根被拔起来之后随时会倒，中共的垮台随时就会发生。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说，共产党的灭亡是天意，而每个身在共产党之中的人就处在危险当中了。简单的说，如果共产党里面没有这么多党员，他敢做那么多坏事，杀那么多人吗？每个身在共产邪党内的人都是壮大中共的一份子，不脱离中共就背着中共的原罪，所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人权法律基金会执行主席泰瑞马什律师在集会上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尤其是那些参与媒体造假宣传的舆论打手，以服从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为自己辩护，也不能使他们逃脱罪责。马什律师说，这些人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卡尔斯广场，瑞典哥德堡中国领事馆前，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的活动主题是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醒目的横幅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北加州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马有志在声援活动上表示，退出中共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最关心的大事。他指出，当今的中国道德沦丧，好坏颠倒，恶人当道，公道无存，这完全是中共末世垂死所导致的，让中华民族失去希望后的沉沦心态的表现。马有志表示，善良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得到社会的公正，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我们完全可以在没有共产党恐怖阴影下健康的生活。退出中共是中华民族摆脱共产邪灵的第一步，是中华民族得以再生的起点。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就香港遣返案发表声明，4名台湾法轮功学员控告香港入境处非法拒绝他们入境案，经4年的审理，香港高等法院于3月23日宣判，称人到香港但尚未入境的台湾民众不能享有香港基本人权的保护，入境处有广泛的裁量权限，可以不必给予入境者程序公平的权利，因此撤销台湾法轮功学员原告申请宣告被告港府入境处处长拒绝入境之决定为非法，并认为遣返过程中入境处警察对台湾原告者使用之暴力并无过当。台湾法轮大法学会3月25日发表声明，谴责此一判决罔顾基本人权保障，内容荒谬无理，不但显示香港法治屈从中共压力，呈现倒退警讯，更将贻笑国际社会，令有识之士不耻。声明指出，事实上，香港基本法第4条，其人权保护的精神与各国相似，都是在政府所辖区域之内保护所有人的基本人权。机场中的旅客当然都在各国基本人权保护之内，然而本案法官竟会作出外国人就算到了香港，只要没被准许入境，港府就不必保护其基本人权的裁判，实在荒谬而令人不解。认可法治社会的基本精神，便是程序公平的权利。本案判决竟然公开指称入境处具有广泛裁量权，可以完全无视程序公平的权利，岂非显示香港的法治荡然，还是因为本案审判受到强大的压力，因而做出如此荒谬无理的判决内容？声明还指出，法官审理与判决判若两人，显示司法怯懦和失职，扭曲的判决清晰反映出其后来自中共的巨大压力。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原告将继续上诉。港台法轮功团体认为，基本人权不能以一纸荒谬判决就拍板定案，就此姑息。港府为何拒绝那些台湾原告入境的真相，并没有水落石出。中共黑名单的污秽居肮脏，应该在香港司法下获得校正和洗刷。有关学员将在近日与代表律师考虑继续上诉。法轮功团体相信邪不胜正，正义与善良终将重见天日。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曲小彤和曲贝贝姐妹是山东临沂市吕南县团林镇桃花峪村大法弟子，他们于去年六月份在泰安市遭恶警绑架，随后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和药物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年九月份，与其他五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8至12年徒刑，姐妹俩被关进济南女子监狱，自2006年夏季起至今，监狱拒绝其家人接见。急切请知情的人士提供目前曲小彤、曲贝贝姐妹俩的音讯。大法弟子张连英近几个月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绝食抗争，呼喊法轮大法好，遭到恶警唆使犯人采用令人发指的迫害手段，用绳子或带子紧勒其脖子，等其几经昏迷窒息后再使用暴力殴打，多次反复的这种无人性摧残。3月20日早晨，张连英被迫害至大脑双侧出血，生命危急，被送至北京大兴区仁和医院紧急手术治疗。张连英家属去探望他时，见到他已被迫害的面目全非，人很瘦。
丁国营30多岁，河南郑州荥阳高村镇张长村小学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善忍3个字的内涵后，被高村派出所和乡综治办绑架到看守所迫害。2002年11月非法判刑7年，劫持往新密监狱继续迫害。在去年6月份已经被迫害的精神失常，监狱到现在一直拖着不放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3月22日，近20名大法弟子被天津市虹桥区咸阳北路派出所恶警绑架及非法抄家，当天晚上回来11名，还有9名被关。
近期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公安分局、船营公安分局及各区国保大队在吉林省市国安局的操控下，对我市大法弟子进行了非法抓捕，现已有19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吉林市第3看守所遭受迫害。近日据悉，大法弟子刘宏伟已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现坐轮椅，大法弟子赵英杰被恶警灌了5瓶芥末油，嘴脸已严重受损。办案人员在非法审理中竟可耻地对未婚的女弟子赵英杰用棒子捅其下身，赵英杰向其他办案人员反映时竟无人过问。在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中，还有一名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严重，已被送往省公安医院。桦甸市大法弟子刘玉和被迫害的不能行走，提审后是爬着回来的。
3月23日，邪恶在上海徐汇区法庭非法秘密审判上海大法弟子。开庭当日，邪恶因害怕大法弟子发正念，安排了大量的政法部门人员、公安、610、街道居委会人员等出庭，只有少量家属被允许出席审判。大法弟子柏根地及尤秀云、王桂芳，大法弟子周某某和他的女儿周琴同时被非法审判。周姓学员一出庭就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邪恶当庭读非法的起诉书时，念到利用某教组织时，周当即否定邪恶的诽谤。柏根地亦当庭驳斥邪恶的所谓起诉，否定非法的迫害。中共恶徒因害怕大法弟子的正义之声，草草结束了非法的审判，并未当庭宣判。但是最近在上海地区对大法弟子非法审判，往往是不当庭宣判，而事后秘密判刑， 这是因为迫害见不得人，但又执意要执行迫害的政策，更体现了其迫害非法性。望上海的大法弟子加强正念，继续曝光邪恶的迫害恶行，彻底清除邪恶的因素。
大法弟子曹东面见欧洲议会副主席，讲述大法真相，遭恶党报复绑架。曹东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兰州市国安看守所，甘肃违法院非法判曹东5年徒刑，现曹东正在上诉，律师也介入了此案。根据邪党一贯的流氓做法，二审有可能不开庭，直接宣判。时间紧迫，望北京及甘肃同修每晚10点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让邪恶的阴谋不能得逞。
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位于龚家湾北路491号，对外称兰州市法治教育培训学校。据说院子前边是洗脑班，后边是劳教所。以前洗脑班的大门上没有明显的标志，今年3月，洗脑班大门上挂上了兰州市劳教所和兰州市矫治康复中心两块牌子。恶党的兰州市劳教所成立已经1年了才挂牌子，正说明恶人心中有鬼，邪恶的迫害不敢见人。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是一个集中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教改科恶警陈维强从2002年上任以来，不遗余力地迫害大法弟子，不断地给各监区下达转化任务，用各种暴力手段强制转化大法弟子。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极为残忍，押小号、带刑具是其中的手段之一，现将呼兰监狱的禁闭室，这人间地狱的邪恶揭露出来，告知天下。呼兰监狱禁闭室被称为牢中牢，也叫狱中狱，大小约4至5平方米，没有窗，只有一扇铁门，里面没有床铺，只有一个蹲便器，墙上却安装了监视监听器。锁地环就是将人的手脚戴上镣铐，并用很短的钢链连在一起，然后锁在地面的铁环上，这样人只能弯着腰站着，或佝偻着身侧躺着。被锁地环的人大小便都得别人帮助，无法自理。上吊环是一种更加残忍的酷刑，把人的四肢分别靠在4个地环上，人呈大字形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吃喝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大法弟子赵洪武被上吊环7天，尿水使两大腿之间的部位严重溃烂，在这种情况下又被锁地环18天。现呼兰监狱恶警陈维强被邪灵操控，已经人性全无，望看到此文的同修们齐发正念，清理呼兰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手烂鬼和邪恶的旧势力，让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现世现报。
请黑龙江地区的同修注意真相资料的张贴和选材。过年时间回老家黑龙江，看到3退真相粘贴粘在了厕所门边上，觉得不妥。再有家里亲人拾到一份真相资料，里面有小册子，同时还加了一张摘自人民报消息的传单，家里亲人看了对上面的内容挺抵触。以前明慧网同修文章交流说，不宜大量散发人民报的消息，因为它是常人的媒体，许多消息难以证实，讲真相材料应以明慧网为准，同修是否应该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辽宁恶党党员摘大法真相条幅猝死。辽宁省义县前阳乡余家屯村张玉库是邪党党员，近2年几个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不但不信还不听，你对他一提到法轮功，他立刻摆手厌烦地说别打这闹。2月5日，张玉库指使儿子和本屯另一人去国道，把大法弟子挂的大法真相条幅摘下来，并送乡政府去请功。3月4日，也就是正月15，狂风暴雪下1天2夜，张玉库在3月5日突然在家中死去，出殡时尸体都运不出去，是故人把尸体抬到国道上去县城火化的，办丧事都很难，可见对大法不敬破坏大法的人是要遭报的。
本周52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9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新闻。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
3月24日，芬兰赫尔辛基法轮功学员中午时分再次来到市中心的火车站旁，挂起醒目的法轮大法好横幅，在一旁演示功法，同时在两侧拉起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及抗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行径的横幅。人们就问，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学员告诉他们，可以签名支持反迫害，并把你了解的真相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一位男士对学员阿尼亚说，你们做了最好的事，就是你们在为别人在做事，而现在的人都很自私，只想自己。
24日，法国 PCM 公司负责中国和北亚事务的总经理、法轮功学员马健的妻子姚莲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营救她的丈夫。姚莲介绍说，马健于2月28日在北京的办公室被公安暴力殴打后带走。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曾致信北京公安部门，询问马健被带走的原因，没有得到答复。姚莲表示，法轮功被迫害已经7年多了，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法轮功修炼人，也迫害到了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大家都对中共的迫害说不，这场迫害就会早一天被制止。
国际特赦3月20日以恐遭酷刑或虐待发出紧急呼吁信，国际暗号为 ASA17-014-2007，列出8位亟待营救的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其中包括英国公民梁珍妮在广州的妹妹梁文坚和妹夫林志勇。国际特赦在信中说，8人是上月10日在梁文坚家中遭到约10名便衣拘禁，其中7人遭劳教2年，另外一名年老的女士被劳教1年半。国际特赦亚太办事处组织筹划陈新指出，国际特赦首先非常反对劳动教养制度，它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的司法手续就把人的人身自由剥夺作为惩罚的措施，它本身是违反国际人权的。另外，对于宗教自由，国际特赦也非常关注。
3月12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现任西班牙和平文化协会主席斐泰瑞高·马约尔在致法轮功学员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马约尔说，作为一名独立的官方组织，我将对独立调查报告中所揭露的事实表示始终和全面的关注，以及尽我的能力为制止这场迫害而努力。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3月24日晚，加拿大蒙特利尔爱尔兰协会向参加第183届圣 Patrick 日游行的杰出表现者颁奖，法轮功学员团体获最佳创意奖。颁奖者介绍说，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华人社团，多次参加圣 Patrick 日游行，而且一年比一年表现出色。从游行队伍的色彩搭配到其独特的表演、功法、腰鼓和狮子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杰出表现符合我们的评判标准，因此授予他们本次游行的最佳创意奖。
真善忍国际美展巡回展览3月17日在台湾国立南社教馆1楼举行开幕仪式。台南市副市长洪正中、市议员蔡旺全、王宝兴博士等贵宾莅临观赏。对中共有深刻认识的王博士表示，从画展可以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对李洪志先生教导的感恩和喜乐，也看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成功大学詹世煌教授说，他的妻子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了，脾气变好了，每天生活充实忙碌，但是很快乐。他希望人们能从画中感受到大法的美好。
3月3日及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比利时法兰德斯语区鲁文市所举办的博览会，展位上悬挂着真善人几个大字和呼吁终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和平请愿活动图片，桌上陈列着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真相材料。活动中还教人们用手工折纸莲花来表达对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儿童们的关注，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不断涌向展位。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回顾文章，是人是神。这是河南大法弟子2005年10月28日的文章。走过了腥风血雨的六年，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已经是神，可为什么还会受迫害呢？为什么不能解体邪恶呢？也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还是人，没有能力解体邪恶。我们到底是人是神？其实师父早在经文人觉之分中说明，何谓人？情欲满身。何谓神？人心无存。何谓佛？善德俱在。何谓道？清净真人。什么是神？神是善良慈悲的，无论面对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因为慈悲才要救众生，因为救众生才要讲真相，才要走出来证实法，才要反迫害。在我身边有位同事，原与我有矛盾，领导派他来监视我，但我对他说，我心里只有爱，没有恨。我是这样说也这样做，真诚感动了他。他明白后由衷地说，我从没说过谁伟大，不管什么领导，但我觉得你伟大。你对谁都很公正无私，你通体发出一种善意，一种光，心是透明的。我觉得你将成就个什么。他还让我给他的同学讲，使又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啥是神奇？这不就是佛法的神奇在世间的体现吗？大法化解了恶缘。有些同修认为发正念要除间隔，啥是间隔？不就是我们的人心、观念和业力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根基好的人白色物质多，这种白色物质和我们宇宙是融洽的，和真善忍的特性是能融洽在一起的，没有间隔，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映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我理解，就是当我们只有善心没有人心时，就没有间隔。所以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只要我们有真善忍，一切就都解体了，哪有旧势力？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慈悲心时，邪恶就没有了，邪恶就完了。当我看到同修和家人争斗时，面对邪恶迫害而仇恨委屈时，同修之间看不起或互相崇拜恭维时，甚至同修之间互相欺骗撒谎时，我很难过，这能是什么？师父的法讲出来是让我们实修照着做的呀，还有带着怕心用各种借口不走出来的，更不能说是正念了。整天坐在家里光想不做，众生能明白真相吗？带着私心怕心能解体邪恶吗？能圆满吗？师父说， 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凭大法的威严。师父说，要让我们在证实法中圆满自己的一切，在反迫害中树立威德呀。那些带着各种人心的同修啊，请扪心问问自己，我的心是真正的无私吗？我的心是真正的善良吗？我的心是纯净透明吗？我的心日月可见，天地面前可表吗？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是神。如果你能肯定地回答，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能解体一切邪恶与不正，一切障碍都不是障碍，反而成为你反迫害、树立威德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刘小雨的修炼体悟三则。一、放下生死。圣人曰，朝闻道，夕可死。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能否放下个人的生死至关重要。放不下生死而一味地强调表面上的安全，则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放下了生死，若不注意安全，则是破坏人这一层的理。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转法轮。一个做到了放下个人生死的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是绝不会向邪恶妥协的，甚至根本就碰不到邪恶强迫你写保证签字之类的事。当然，不能做到放下生死，不等于这个生命不配当大法弟子。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做，开始做不到，但最后一定要做到。二、虚心宽容慈悲。虚心宽容慈悲是一个大法弟子修炼到一定境界应有的良好状态。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到居高而不炫耀，明察而不挑剔，宽容能纳百言，坦荡笑泯恩仇，应该做到胸容宇宙，心系众生，无私无我，融于法中，表现自己，显示自己，证实自己，执着自己，强调自己，恰恰说明是自己在封闭自己，还有最根本、最顽固的人心没有去掉，这是阻挡我们走向宽容慈悲的一堵墙。宇宙何其大，天外有天，佛法何其奥，更高层次还有更高的法。再宏大的天体，在更高更远的境界看来，不过还是一粒宇宙尘埃，更何况这尘埃中的小小生命。三、清醒稳步。一个大法弟子这几年的路走得稳，方方面面都做得正，当然就是修得好，这一切都是学好法所决定的。在这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如果我们做得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磨难出现。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足，有这方面那方面的漏洞，只要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就会将旧势力设的巨难大观化小，小的化无，一样走得坦坦荡荡。之所以有巨难大关，是我们没有做到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平时对自己的执着太放任、太放纵了，以致自身的漏洞越来越大，对师父的点化不当回事，同修的提醒听不进去。当磨难出现后，我们再向内找，否定邪恶的迫害，做得再好，损失能完全挽回吗？若我们能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有漏洞及时将自己归正，那巨难还存在吗？能否做到时时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能不能学好法的问题。若自己时时在法中，时时融于法中，
一遇到问题就用法来对照自己，那自己的头脑能不时时保持清醒吗？谁能时时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谁就能从这宇宙历史巨难中稳步地走过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靖远的文章，浅谈肉眼看不见的损失。学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之后，知道天体中那些作乱多年的乱神正在被大量清除，同时也想了很多关于自己和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一些问题，旧势力乱神这些年的干扰和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没有认识到，那是无法破除的，反而会不知不觉地陷在其中，嘴上空谈不承认旧势力安排而已。这里想说两点，一是我们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大环境的被破坏，造成个人修炼的难度增加；二是学法修心常常滞后太久，这也是失去正常的大环境的一个产物，这两点也可以说是一回事。近八年来，大陆各地区基本都停止了每日的集体晨练晚读，还在坚持的少数小学法点也都是秘密的。海外因为忙，练功点数量也减少了，很少能坚持持续面向社会。这样的环境，一方面造成了修炼群体的不透明感，给人们认识真相带来不便，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环境中的作用突出了，也突出了对个人素质的要求。这里主要说说大家经常在一起比学比修的正常环境被破坏后，突出和绝对化个人素质的问题。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正实法讲真相，常人生活和工作都很忙，不能定期到练功点去清洗自己，面对面肩并肩的比学比修，对个人的毅力、自觉、悟性要求就非常高，个人在环境中的作用也变得非常突出和绝对化。这也是为什么某一个修炼人做不好想偏了，周围人就容易对大法有负面印象的原因之一吧。当然邪恶谎言的毒害是主要的，可这方面的影响不能忽略不计。如果正常的大环境在那里，一切都在人们眼前，人们就容易对照，容易区分个人和整体，看到个人修炼状态和大法的度人总体效果不能混为一谈。对根基不同、悟性不同的学员来说，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作用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旧势力对个人的隔绝和强求，就如同说，如果不这样，你就不合格做正法弟子，这与师父正法普度众生的愿望和做法是相抵触的。常年下来，肉眼可能看不见，造成的损失其实非常大。比如还在坚持办的练功点、学法点，有很多年没达到大法的修炼要求，学了多年还不知道如何在法上认识法的，跟着常人工作能力强的学员走的，把做事当修炼的，把读书练功当修炼的，流于形式读法，放下大法书就谈工作、谈事情的现象很普遍。读法也静不下心来修自己，思想老是向外的。老学员中遇到矛盾，不懂静下心来找自己，强力维护自己，争执不休，甚至拉帮证实自己的，各地也一直有。其实修炼到今天，不但静心学法，对照法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向内找，不能再被忽略了。而且应该普遍养成遇事找自己的习惯了，这种习惯成自然才是修炼人特有的。同修中至今还有人花很多时间强烈地维护自己，证明自己，还有很多事明显与修炼的思路背道而驰， 是人心造成的，却往往最容易造成呼应，造成正实法工作的耽搁。因为至今没养成对照法修，没养成看自己一丝一念的习惯。如果修炼环境正常，大家的心思会更集中在领会法理，净化自己，这方面的损失就不会这么大。修炼主要是每个人自己修，但环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师父讲过根基不好的人，周围环境好，悟性也会变好的法。那么剥夺了这个环境，那根基没有那么好的学员，或者某方面悟性一下子上不来的同修，就容易受损失。很多时候矛盾出来时，一边是更高的对神的要求，一边是人的要求，同修却以符合常人状态为名，理直气壮地选择人，这方面的混淆和法理不清。如果练功点环境好，而不是仅有的练功点也流于形式，如果大家都能通过比学比修真正在法上认识法，就能更好地消除和弥补。现在旧势力和乱神在被大量清理之中，如果我们能更清醒地从法上认识法，而不是从人中看法，乱神就会被清除得更快，这对修炼人自己，对常人都是更慈悲透彻的神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就同修啊该回家了这篇文章与同修切磋。读了同修啊该回家了一文，对同修所提到的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与同修切磋，共同提高。对旧势力安排的否定，解除其一切约定，文中说，我是这么做的，可供同修参考。我站在师父的向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道，师父，我当初和旧势力无论签下什么约定，从现在开始全部作废，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就是不要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这样一来，旧势力就再也找不到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了，也就不敢抓我们的同修了。我们有这个愿望是对的，这是正念强的表现。如果说我们只许个愿，旧势力就找不到迫害我们的借口了，邪恶之徒也不敢抓我们了，那我们的修炼就太简单了。师父要我们努力做好三件事，其实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包括旧势力与我们的所谓签约。我们都在迷中修，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所能做的就是坚定正念，信师信法，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当然也包括否定旧势力的签约。如果我们不能以法为师去实修自己，人心很重，旧势力可不管你发没发愿，他照样会找到借口迫害同修，师父也没办法帮助弟子，因为选择什么自己定，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作为弟子，我们要明白法理，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旦加上人的东西，就容易形成新的执着，给自己的修炼道路设置障碍。文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修炼在最后的最后阶段中，路很窄了，窄到了去修一丝一念，而老年同修就很难理解，不懂得怎么去修一丝一念。我也看到不少同修在文章中有过越修到最后路越窄这个提法，给人一种禅宗钻牛角尖的做法。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我们的修炼是大道无形，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不断地修好自己，不断地走向成熟，在理智地做好三件事中，使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邪恶也就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因此我们走的路不是越来越窄了，而是越来越宽了。同时在正法进程中，随着大法弟子在法上的提高，层次在不断提高，法对他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标准也就更高。打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在个人修炼阶段，我们开车走的是乡村公路，交通秩序要求不很严，车速开得也不快。到了反迫害的修炼阶段，就好比我们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路面质量很好，道路平坦笔直，车速很快，但交通规则要求很严，驾驶者还要精力高度集中，否则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所以我认为越到最后环境越好，但法对我们的要求却更高了，更严了，是否这样更容易理解？另外，我们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反迫害救度众生的8年，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许多人心在这过程中修去了，减少了。但由于我们过去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基础上的，很多时候向内找时，有意无意地把私心留了下来，思想中有很深的自我意识顽固地存在着，做什么事情没有真正地站在先他后我的角度上为众生着想，这也是我们提高不快、容易松懈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在法上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真正走出私心，走出人来，特别是越到最后越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今年以来，正法进程又有了新的变化，解体党文化、新唐人新年晚会的世界巡演、中国五大赛的举行，从各个层面和世人的强烈反应都可以感觉得到，法正人间的时刻已经向我们走来。这个过程中，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都必须归正。目前是大法弟子在起头，在走出这条路，因此我们应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地利用好自己的有利条件去做好三件事，要用更大的宽容和慈悲去唤醒世人，圆融师父所要的，同时使自己得到真正的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在与同修交流中对一些现象的体悟。近来在与同修交流中谈到一些修炼中的状态，感觉自己也有，周围不少同修也不同程度存在。一、讲真相与劝三退的关系。随着真相的深入人心，三退数字直线上升，看着周围有同修劝三退效果很明显，不自觉的就有人心浮动，有时把着眼点放到劝三退本身上，如过于强调三退的保命上，甚至还有意针对危重病人去做。我觉得还是应该冷静一下，把讲真相放到首位。真相讲到位了，人们都了解邪党的邪恶恶毒，不该与恶人恶党为伍，三退是自然的结果，也不应对常人过于强调三退的保命和保平安。特别是大法弟子要注意清除其中情的因素，自己时刻要以修炼人的心态衡量一切。生命和平安在修炼人眼中和在常人眼中是不同的，常人的业报及生死轮回是有法衡量的，对常人可以尽量去解释，但关键是修炼人不能人心浮动，这一点在大法真相护身符的使用上也有体现。我看到有同修把讲真相用的护身符硬往病重的亲人身上戴，而不问其是否同意，我看到了其中不纯的人心，我们不能不惊醒。二、修炼中的时紧时松现象，有些同修认为是自己意志不强的问题，我觉得不尽如此。 什么是在理性上认识法，大法弟子应是什么样，本性应是什么样，师父已很透彻地讲给我们了。我们要同化大法，返本归真，我们应怎样对待环境、疲劳和懈怠？觉得难的到底是谁呢？不是真我，而是观念和人。三，对法负责的问题。有同修看到一些不正常苗头，也悟到了一些法理，但是很执着自己的文笔不佳，或怕误错，总想依赖于其他同修，等其他同修讲出来后才说，这种现象相当误事。你都认识到了，为什么不提醒大家，早一点清醒就少一点损失？我悟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成就自己的果位，建立自己的威德，与某个大法弟子有关的因素一定由他先悟到，将来该大法弟子修成后一定成为此因素所构成宇宙的主。而不管在常人中该大法弟子是什么状态，你能不为自己负责，为众生负责，为法负责吗？能永远跟在其他同学后面吗？谦虚和明哲保身的观念不再阻碍你吗？当然，修炼中的人不是神，还不能完全达到神的状态。在人中修炼，我们还要理智清醒，做好一切，不能走极端。但在法上，我们要更高要求自己，更好地发挥神的一面，走好今后的路，个人体悟与同修交流。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关于营救亲人的一点体会。家属在被绑架前，我们处于懈怠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懈怠，麻烦也不断的出现，工作上的、家庭中的，让我们应接不暇。当时没有及时从心性上找原因，为解决麻烦而解决麻烦，牵扯很大精力，修炼上就更加懈怠。同修为我们着急，多次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着急，可就是精进不起来。就在这种状态下，家属被绑架了。在同修整体配合下，家属很快就堂堂正正地回来了。为什么家属这么快就能回来？我体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整体配合。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2003年元宵节的讲法，家属被绑架后，有的同修及时在明慧网上曝光，并跟踪报道，直到家属回来；有的同修发正念，贴不干胶，寄真相信件，打电话；有的同修和我交流，帮助我在法理上提高，并配合我和未修炼的哥哥去要人。这一切有力地震慑了恶人。我去派出所，后来哥哥去国保大队，我们都感觉到警察很害怕，其实就是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及因素被大量清理了，邪恶在胆寒。正法进程到了今天，本地区大法弟子也修炼得越来越成熟了。有同修告诉我，他以前给别的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时，带着很强的急于让同修回来的心，而这次给我的家属发正念时，已经把这颗心放下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心里稳稳当当的。另一位同修告诉我，他以前总觉得发正念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次也有了正念，相信一定能把我的家属营救回来。同修说，就连常人都问他，某某某回来了吗？同修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到处贴的都是呀。二、当事人的提高。家属回来后跟我交流了他的心得，他说在看守所，他想起师父说的别哀， 先向内找，看看自己问题出在哪，导致被邪恶抓住借口迫害。他发现主要还有求安逸心、干事业的心，常常不能静心学法，学法发正念也常常犯困，讲真相做的也不如以前那么用心。找到这些后，他基本上是天天长时间持续发正念、背法，从心里真正的认识到，只有在法理上清晰，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同时，他也认识到，无论自己身在哪里，都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所以在空闲时间，他就跟犯人讲真相，劝三退。而全屋里的犯人除了一人，其余的人都声明三退了，也有人跟着学练功动作，被红引等。三，慈悲救度警察的体会。家属被绑架后，我请同修在明慧网上曝光，当时只是想到曝光邪恶是师父讲的法，却没发现自己抱着仇恨警察、跟警察对着干的心。由于自己心态不纯正，加上家属的情况被持续报道，当同修告诉我已经引起邪恶的注意时，我的心开始不稳了。这时我知道了绑架家属的直接负责人，要不要曝光呢？我在犹豫着，同修给我送来了一个和我有相似处境的同修写的营救亲人的体会。同修的慈悲让我落泪，他说警察是最可怜的，他们生活在夹缝中，旧势力本身就定下了要淘汰他们，所以才让他们对大法犯下那么大的罪。而我们常常会因为警察对大法弟子行恶，而对他们抱着仇恨的心，其实是在往绝路上推他们。同修还讲了他们去教养院要人的经历，当他们跟警察针锋相对时，警察也很蛮横。当他们站在警察的角度考虑问题时，警察也开始替他们想办法。当他们不带任何观念地对警察讲真相时，警察哭了。看完同修的体会，我的心被一种慈悲的力量包围着，没有了恨和怕。我把那个责任人的情况告诉了同修，我知道我给他曝光是为了让同修给他讲真相，是为了救他。包括后来给警察写劝善信，我们的基点都放在救度警察上，家属能不能回来已经是第二位的了。四，对亲人的救度。家属被绑架后，同修让我告诉家属的父母和哥哥，我以怕老人上火为理由不同意，其实是在掩盖怕他们说我的心。哥哥后来还是知道了，从外地赶回来，由于这几年持续地跟哥哥讲真相，哥哥对大法有一定的正确认识。我给哥哥讲了警察如何栽赃陷害别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亲人如何正念去要人，告诉他在警察面前一定要站在我们这边，为我们说话。同时，同修无私无我的言行给哥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哥在这个过程中很好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家属回来后，我跟他谈到哥哥的情况，家属指出了我的不足。原来家属还有一个哥哥，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我因为他以前怕我们的事情牵连他，对他不满，一直用人心排斥他，使得他们一家对大法有误解。家属本来是想让他过来，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改变对大法的误解，增强正念，从而得到救度。因为我的人心使这个生命失去了这一次机会。当我意识到亲人的参与是对他们的救度时，我给过来的哥哥挂了个电话，告诉他在亲朋好友面前也要站在我们这一边为我们说话，不是维护我们，是因为如果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不好的认识，对他们是有害的。哥哥听明白了，他说，我说了，我说你们都是好人。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说，人明白了真相之后，知道了这场迫害如此邪恶后，人当然知道怎么去做。在这之后，你要求他给予的支持，对这件事情怎么做，就是他在选择未来。哥哥只是起到了把坏牙扒拉下来的火柴棍的作用， 而家属这么快就被营救回来，是因为我们走正了路，圆融了师父所要的大法法力的自然展现。